们还有半个多小时啊，我们开始站在主面前有点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把赞美和感谢献给你，因为我们这些蒙你宝血是买赎的，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没有人能够预言向你隐瞒，只有你亲自给我们启示，我们才能明白。所以我们暂求主，你也保守我们面前这一点点时间，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通过约伯记你要给我们讲什么。但愿主你真的是祝福我们这儿每一位弟兄姊妹，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这是约伯记最后一堂哈。那我们每一次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把约伯记的这几个大纲列在这儿哈。如果看看这个大纲的话呢，弟兄姊妹就发现哈，我们今天讲到最后一堂的时候，终于我们的神向约伯显现哈。约伯本来在乌斯这个地方呢，是被人尊敬的一个人。他在东方为至大，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甚至在开始的时候神就用这样的话来跟撒旦说，你查看我的仆人约伯，你就知道约伯这个人在神里面他是应有一定的身量和度量的一个神的仆人，但是按照神的旨意和标准来说，约伯他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那个地步，所以说神在约伯身上还有他继续的工作和美意。那而这个结果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就带来了约伯这一连串的遭遇。最重要的是，他在这个痛苦之间的时候，有三个朋友轮班的一直在这指控约伯，你必定是犯了罪，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遭遇。这个呢，让约伯在他整个的人的精神上，他的情绪上，他的这个整个的头脑里面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而就在这样一连串的这个辩论之中，约伯的对神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摇动，甚至很大的摆动。他在这时候甚至说，信神有什么好处呢？爱神与不爱神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断不以我自己为不义，也许神在这个地方是错了，所以你就看到约伯在整个的在思想，他整个的遭遇以及痛苦过程当中，经过他的三个朋友轮班的向他来质问来轰炸，约伯就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想法。最后伊利户出来跟约伯解释就跟约伯解释说，你哪个哪个地方你错了，你哪个哪个地方的你的这个看法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和伊利户的解释之后，我们就知道约伯在那儿静静的听，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句话都没有说。我们可以想象约伯对以利户的话是听进去了，但是他自己的那个自我在这儿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谦卑下来。所以这时候一开始我们就看神亲自回答的这个约伯的时候呢，就是神在旋风中回答约伯。这个旋风往往在圣经里面是表示着神的显现。我们知道以利亚先知也是神在旋风当中跟他说话而且是接走以利亚的时候，那是神在旋风中是显现的那旋风在这儿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意思那旋风我们就知道它是一直在地上，就是我们这儿台风差不多那我们对台风有更深更直接的一个了解。 那台风的出现，那实际上将地上一切的东西都会刮走的，哈。而你想象当时约伯的情况，约伯的状况，他实际上就是经过了一个旋风，啊，他自己所经历的，啊，他原来所有的一切一下顷刻之间都没有了，而且经过他三个朋友轮班的对他的辩论，他整个的这个人的灵魂被一下就暴露出来，啊，你暴露到什么地步的话呢？就是在约伯独白的时候，他想象他原来的我是多么的多么的好，啊，想象现在的我又是多么多么的可怜，啊，再看看他原来做的事情，他似乎就觉着我一点都没有做错，啊，约伯完完全全的把他暴露出来了。就在这个时候，神跟约伯亲自说话，啊，那我们就知道神回答约伯呢，分了两次来回答约伯，啊，那每次的开头都是那时候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啊，这个呢是在38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啊，那后来到了40章，他神正好是这样说，啊，而这两次回答约伯重点都不一样，你仔细去读，我们上次也说了，啊，神回答约伯没有直接回答约伯提的问题，啊，约伯在跟他三个朋友辩论的时候提了好多好多的问题，啊，他讲，你看到约伯，这也是证明约伯他真的是对神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关系，他跟朋友讲，你看他跟朋友讲不下去了，他说话的对象变成是神，这一点哈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哈，因为你看约伯他说他从前的时候神待他如密友，哈，你就看到他跟神的关系哈是很直接的一个关系，是好像一个亲密的一个朋友那么样的关系，哈。好了，我们回到看神的显现，神的回答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反而是神一直在这问约伯问题，一直在这问约伯问题。你去数一数的话呢，神的问号大概不下50-60个，不下50-60个。那神就一直在这问你，一直在这问约伯，你这个你怎么样啊？你这个你能做到吗？你这能够这样子吗？哈，这个是神回答约伯的一种方式，哈。那好了，我们来看神回答约伯，第一次回答约伯，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为了让约伯真正的来认识神，啊，你知道吗？好多好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理念上，在我们的行为上出了问题，一个很大的原因都是我们对神不够了解，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个圣经研读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这个原因呢就是让我们通过我们在这儿学习能够更加的认识神，啊，而约伯这儿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对神不够了解，所以神呢在这个地方就质问他，一连串的质问他，质问的目的就是让你来更加的认识造天地的耶和华，啊，那我们来看哈，一开始神就对他说，水用无知的言语是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这句话你看到这儿，我把我的旨意用红色的笔先在这 highlight 一下哈，这个主重点是神的旨意哈。很显然这儿在质问他的时候呢，就是说了约伯你原来说了好多好多的话，这些话呢说的不对啊，说的不对，而且因为你说这样的话呢，我的旨意呢反而将你的话来掩盖了，啊，反而让我的话掩盖了哈，啊，这儿又接着说，说你如果向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告诉我。而这句话38章第三节，神总共说了两次啊。如果你与勇士束腰，我想那是指对当时的一个风俗文化。如果你真的是有理，像一个勇士那样插着一个力量的一个腰带，那么我再问你，你就可以回答我。啊，那下面你就看到神一连串的问，我想弟兄姊妹们在下面可能都已经看了哈。那在这个地方呢，他这 一连串的问哈，大概是38章一直到39章30节啊，它分两段哈，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呢是天地之间的奥秘，天地之间的奥秘，你看看这，天地之间的奥秘是从38章一直到38节，在这里面你看到神说了这个宇宙星辰啊，风雨啊，这宇宙之间所有的奥秘，约伯。你在这里面做了什么啊，约伯你能够做这些东西吗啊，让这天地的奥秘来告诉约伯，神才是全能信实的神。神的能力，神的臂膀从来没有缩短过啊，约伯你在这儿不是经过了这么多的困苦，经过了这么多的磨练吗，你以为神的臂膀是缩短的吗？啊，你这个地方是跟约伯有直接的联系的哈，所以约伯你要相信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知的，而且神是信实的。因为我想哈，这可能对弟兄姊妹们多多少少都有点体会，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且不说是像约伯这样这么大的苦难，我们首先一个疑问就是神还是信实的神啊，这是第一个哈。如果你是信实的神，为什么这件事情会临到我啊？这是我们首先提到的一个问题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神，你是信实的神，那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哈。所以你看到的第二段就是从38章39节一直到39章30节，神呢就用飞禽走兽的奥秘来。跟约伯证明一个问题，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是满了怜悯和慈爱的啊！你看神在那儿用了好多好多动物哈，从这个狮子，少壮的狮子哈，到这个马的力大，到了鸵鸟哈，到了这各种飞禽走兽哈，在这儿表示，你看这么多飞禽走兽，是你约伯能够看管他们的吗？是你约伯能够照顾他们的吗？很显然不是。而这些照顾他们这些飞禽走兽的仍然是耶和华，仍然是耶和华。所以我想在这儿弟兄姊妹们肯定能够记得，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给在马太福音当中给门徒说的一段话，那就是说，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粮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哈。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得更直接了哈。其实上你照着这段主耶稣说的话再看看神问约伯的，你就知道神问约伯的这一大串的问题目的就是在告诉约伯，神是满了怜悯和慈爱的哈。你是神的仆人，你是一个蒙爱的哈，你怎么能够说信神跟不信神没有区别呢？啊，你受了这么大的苦，啊，你吃了这么多的苦，神不是不知道，啊，神还是爱你的，哈，神还是爱你的。都昨那个前天不是前天，前两次哈，我完了之后，李强弟兄跟我说，他说是神实际上一直在那个地方，啊，他说的很对哈。其实像约伯，他感觉到神不在那个地方，而且神实际上一直在看护着约伯，一直在看护着约伯。即使撒旦加害于约伯的时候，也是神只是把那个篱笆稍微缩短了一点啊，只是缩短了一点，而那看不见的篱笆一直是围着约伯的身边，一直是围绕着约伯的身边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神第一次回答是让约伯戴上了一个望远镜啊，看到了那天地星辰，看到了那飞禽走兽，而通过这一系列的事物都是神所创造了，看到了认识了全能信实的神，还有那充满怜悯和慈爱的神啊。所以约伯对神的认识更上了一层楼啊。所以当约伯被这样开启了之后，约伯就回答了哈。约伯就回答了，他就在40章3到5节，约伯怎么回答呢？啊，约伯就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 我说了一次不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你发现神显现了，神说话了，约伯这个本来是那么一个心里面一个不平的这个状况，现在被神一直显现就被平静下来了。他平静下来的时候呢，他承认他自己是卑贱的。我想我弟兄姊妹，你们手当中有没有这个中英文的圣经啊？你告诉我，我是卑贱的这个中英文圣经和合本的是用什么翻译的？ unworthy， 对不对哈？一个古老的一个本里面，它是用的这个 vile 啊 ，vile， 这个 vile 这个词的话呢，哈，就是 unworthy 的意思哈，vileness 哈，就是说是我是一点不中用了哈，我就一点不中用，我原来说了那么多哈，我现在我才知道我一点不中用了哈，我用什么来回答你呢？我原来你看，约伯跟他三个朋友辩论的时候，那约伯的话从来不少的哈。他的朋友说一句话，说一段话，那朋友他约伯呢有两段来等着他啊。这时候神显现了，约伯说：“我要手捂住我的口啊，我说一次，我就不再不回答；我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了。我根本没有话可说了哈。啊”在神的这个慈爱和这个全能面前，约伯谦卑了啊，约伯谦卑了。他接着他自己。他说小了哈，那本来是一个很有话的一个人哈，现在他变得一点话都没有了哈。那好，我们再看第二次回答的话呢，在40章第6节开始，你看这儿呢，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还是以这样同样的一句话，以在旋风中回答哈。他这儿呢又用了，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告诉我。我问你，你看到没有？神很了解约伯当时的状况，他很了解约伯。虽然说他说他这个用手捂口了，但是约伯心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否则的话呢，神就停止了哈。神，你看，神做事情从来不是没有计划的，而神做事情呢，也从来不是敢说。我做一点看看，然后再做一点哈。神总是一开始就知道他要做多少，而做到一定的程度，他再一定要做完的哈。这时候他知道约伯心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神继续说话哈。这个地方哈，我再强调一下，我问你，你可以告诉我，这句话是神对约伯下的一个请求哈。我在这儿再继续问你。你如果心里面还有什么不服，你再告诉我哈。你看到后面，当约伯再次回答神的时候，是约伯就引用了这句话哈。哈，我们在下面再看第二次回答的时候，神在这儿着重约伯的什么问题？他说，到第8节，我们继续看哈。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呢？这个地方你记得第一次我们说的是神的旨意哈，让约伯呢无知的言语来变为暧昧了哈。而这儿呢，神要处理约伯的问题是好显自己为义，是约伯他自己的问题。我们知道约伯当他跟朋友变完之后，他有那么一段独白哈，那段独白里面把他自己心里面的光景完完全全地表露出来哈。而他心里面的光景，想象从前的约伯，他就觉着哎呀我多么好哈，想象我现在的约伯，我就觉着我自己多么可怜哈，想象我原先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我自己多么的义，看到了没有哈。他想了这么多，又加上他朋友三个朋友轮班的向他轰炸，他所得的一个结论就是我自己的义还是在这个地方，是神不义，这是约伯的问题哈，这是他另外一个问题哈。所以神就第二次回答，就是针对了这一点啊。你一显自己为义，你觉得你自己真的是有义吗？哈，就是这一点哈。下面你看又有几节，我在这儿再来跟弟兄姊妹来念一下。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庄严为衣服。 这个地方描写了约伯原来的光景。你知道约伯他原来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吗？啊，他真的是这样。他出来的时候，哈，少年人看到他就摇到耳心，老年人呢就站起来，那就是那些首领都要捂着嘴。这就是约伯，哈，别人盼望他就像盼望甘霖，这是约伯在别人心目中的一个形象。而且约伯他自己心里面也就是觉得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哈，他就是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严威严为衣服。你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你就知道吗？这个地方神问约伯，你能够制服骄傲的人吗？一切骄傲的人你将他能够制服吗？其实上在这一点我们可能多多少少都有点体会，就是人身上最难一点改变的一点就是人的骄傲啊。人的骄傲，你发现如果说对一个不信神的一个人来说，这一点是很难很难改变的啊。最难改变的一点就是你去改变一个人的骄傲。而这个骄傲呢，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可以，他觉得他自己好啊，就是这一点啊。所以我们从这儿就知道，神另外一个在约伯身上要做的一个最后的一点工作，就是要把约伯的这个骄傲要把它降下来。要把它降下来哈。那在这儿神呢跟约伯的这个第二次回答呢，他就用了两个比喻，两个例子啊。你看前面第一次的回答呢，神呢是很宽很广的哈，天上那个星辰异月哈，那个水的大海哈，光到了讲到动物的时候呢，列举了好多动物，马呀鸵鸟啊哈。在这儿呢，神真用了两个动物，一个呢是河马，再一个呢是鳄鱼哈。讲到河马的时候，神特别讲到河马的力量。你看河马的那个力量，在这儿我应用的这个版本的圣经哈，这个说这河马呢，它叫比希摩，比希摩是原文的一个音译哈，比希摩实际上。就是在这儿就是指河马哈，你看那比希摩，我造你也造他。你看在这儿嘛，神就把约伯跟比希摩就跟这个河马放在同一块来列饼了哈。所以你在这儿来看神在这儿描述这个河马的时候，就能让约伯看到我就是那河马哈。而这个河马他腰间的力量哈，他在百兽中为王，就是指约伯的一个光景啊。那又到了这个鳄鱼，就是跟我们这儿说的这个crocodile 是一个族，不是 crocodile， 是这个我们这个叫 alligator 哈。我们南佛罗里达州的这个 alligator， 我们经常见的，这个是生物上他们是有近亲的哈。你看这个鳄鱼，它最。表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身上那个皮，那个皮是刀枪不入的。你就知道哈，一个骄傲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一个骄傲的人你怎么打哈，他都打不进去的哈。一个骄傲的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这儿呢哈，神呢就用这样一个河马和一个鳄鱼这两个在这个兽中为王，还是在水族中为王的这样的一个动物，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那种强壮，自然的强壮，以这个骄傲为特点，来告诉约伯，你跟他们没什么两样，你跟他们没什么两样，哈，跟他们没什么两样。好了，我在这儿哈，再念念这两句圣经哈。你看到以河马的时候，你看到他这儿24节，他说，在他放饭的时候，水能捉拿他，水能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就证明这个河马是相当相当的强壮，相当的有力哈。到了这个鳄鱼的身上，就是说在地上没有像造他那样的无所畏惧，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在这个地方呢，同样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强壮和骄傲，而神一开始也告诉约伯了，他说我造你也造他。你看约伯跟这个河马和鳄鱼是在一个并列的一个关系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读这段的时候哈，要按照这个思路来去理解 就更加能够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哈。那好了，在这样神两次对在前方中对约伯说话之后，约伯这时候完完全全的软下来了哈。你看约伯这时候呢对神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哈，约伯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阻拦。这个呢是针对着神第一次说话的那个重点，对不对哈？我知道神万事都能做，你看神多么有能力，多么信实，多么有慈爱，他万事都能做，他的旨意不能阻拦，他这儿承认了这一点。你问这个是加进去的，你看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面没有你问这个词啊。下面直接的是啊，水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了，这个呢是约伯 paraphrase 的神的说的话啊。约伯神问他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神问哈，水用无知的言语是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我不知道。看到了没有？约伯这时候谦卑了，他原来他是说我只是不说口，我说一次我就不说了哈，我说两次我就蒙口了哈。这时候呢，他承认我所说的我不明白，我不知道。看到了没有？约伯完完全全的降卑下来了，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哈。你知道吗？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的时候，这个是才是他明白的开端，他开始要明白的开始啊。这个呢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小组里面一直在查这个箴言啊，我也看到王庆在这儿哈。这个就是这个不明白呢是开始明白的开始啊。然后呢他又这儿说了，你说这个又是加进去的，留意我要说话，我问你你可以告诉我。这个括号里面的仍然是神说的，而更着重呢是第二次神对他说的哈。然后呢他这儿他又说了，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那个小字里面还有个说和我自己说的话哈，我自己和我自己说的话，我在尘土和芦灰中懊悔。看到了没有哈？这个是约伯他现在的光景啊，神两次质问他，两次对他说话，他在这儿呢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回答。那个回答呢就是，我不知道，我原来说的我都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我呢厌恶自己，我在尘土和芦灰中懊悔。你知道这个时候，约伯确确实实他软下来了，他确确实实他感到在神面前他一无是处啊。在这一点是我们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规律，这是一个属灵的规律。我们前面我们曾经说了哈，如果你不有认识到立了神我什么都不能做这一点的话呢，你就不可能做到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个是相辅相成的。首先我们要知道立了神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才能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啊！你首先要认识到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你才能够做到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那约伯他目前的光景就是这样，他说了我不明白啊，他说了我厌恶自己，我在尘土和芦灰中懊悔。尘土和芦灰，约伯呢前面曾经用过这个词哈，他用过他说尘土和芦灰，但是当他用尘土和芦灰，他是说我被现在可怜到这个程度是在尘土和芦灰当中，但是他心里面呢并没有认识到他自己是和尘土和芦灰。你知道尘土和芦灰是大家所弃绝的，所不要的，是在最基层的，最基层的哈。我特别喜欢跟我儿子一块儿看那个看他喜欢看的这个电影哈。那他在我儿子小的时候喜欢看那个 Bug's Life， 那个 Bug's Life， 拍的真好，我觉着哈，我喜欢看。你知道 Bug's Life， 我有一句话我当时是记住了。当那个 Harper 气势汹汹的来到这个那个蚂蚁的前面的时候呢，他说这个蚂蚁，他说 "You are lower than dirt, lower than dirt."你知道那个这时候约伯的这个心情就是 lower than dirt 的这个心情，他确实觉着他跟尘土 和芦荟是在一起的。他在这个地方呢，懊悔他自己，那是那种甘心情愿的悔改，甘心情愿的悔改。你知道，人被神扶起来，人被神建造，人被神祝福，肯定要在这个懊悔中开始啊。一个呢是觉得自己无有，觉得自己真的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啊。如果立了神，我什么都不能做啊。下面的才是神的提高，总是这样的一个属灵规律哈。那你看下面我们就知道约伯的结局。约伯的结局我们知道那是主的结局啊。约伯的结局我们就看他下面啊，这个结局是多太美好了哈，太美好了哈。那我们看约第一个结局呢，就是耶和华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啊。这个呢，约伯受了那么多的苦哈，但是这不是耶和华的旨意哈，而是看这个苦哈，总是短暂的。这是我想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人生的一个观点。人生啊，基督徒在整个的人生当中离不了苦难啊，脱离不了苦难。但是与其来那将来那无比荣耀相比较的话呢，保罗说那是至暂至轻的，至暂至轻的。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姊妹哈，也是在不容易在难处当中，要知道哈，这是暂时的哈。耶和华能让约伯从这么大的苦难当中能够转回，他肯定也可以让我们走出我们的苦难哈。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耶和华赐福给约伯比先前的更多，而且是双倍的。双倍呢，就是长子的名分，就是长子的名分。这个双倍哈，我们知道长子就是得双倍的哈。那我们刚开始第一节的时候我们曾经说了哈，约伯原来说有的，后来神呢都加倍的加给他啊。我想我们上次唱的这个乐歌哈，我们那个也是，你看你神取走的要以神自己来代替。这个呢就是约伯是得到的啊。外面的物质上的好像是双倍的，而我们如果是用今天是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呢，就知道约伯所得到的更多的是神给他的一个荣耀，给他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性情的一个荣耀。而这也正是神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一个旨意啊。他要么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经过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事情，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要么也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一统承受产业，一统承受产业，而且那个产业是双倍的一个产业，双倍的一个祝福哈。我们在这儿看约伯他这个生命这个层面的一个扩展，一个扩大哈。第一个呢就是看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的都加倍了哈。这个加倍哈是字面上理解是一个物质上的啊，但是属灵意义上的一个加倍呢，那是更加长远的，更加长远的。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祭司职分的扩展啊，祭司职分的扩展在这儿要从约伯跟他朋友带到来看哈。你知道约伯原来为他的儿子献燔祭啊，为他的儿子来祷告，恐怕他的儿女得罪了神哈。而这儿呢，你发现约伯呢可以为他的朋友献燔祭，而这个他三个朋友呢，在这个地方呢一同受造就啊。我们在这儿，当我们在这儿着重于约伯的祝福的时候，你看到他这三个朋友在这儿一同受造就啊。神也对他三个朋友说了，他说：“你们说的我不与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啊。”那就可以从这儿来理解到，他那个三个朋友说的话哈，都是大而空的话。他们对神的理解是模模糊糊的哈，他们就觉着约伯犯罪必定约伯现在受痛苦必定是约伯犯罪哈。神不是这个样子的哈，约伯理解着的神哈，比他三个朋友理解的更确切一些，虽然不完全，但是比他们三个更确切一些。在这个地方哈，我想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哈。我们都不完全啊，我们都有可能犯错误，但是神的臂膀从来没有说的，神无论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 神总是用办法可以从我们的深渊里面拉出来的啊。这个呢，你发现约伯侍奉的职分扩大了啊，他给三个朋友带到，然后约伯的苦就追加回了哈，这个是一边。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你发现约伯的姐妹兄弟还有他的亲友他的朋友都来到约伯这儿，来到约伯这儿什么东西，安慰约伯，安慰约伯。你就发现神一次显现蒙祝福的肯定不只是一个人，不但约伯蒙福，他的朋友蒙福，我想以利户在旁边这儿没有提肯定蒙福，还有约伯他的兄弟他的姐妹他的亲戚朋友都蒙福。因为你发现没有，他们生命的度量也被神拓展，原来他们是厌绝约伯的，因为约伯身上长了大麻风，对不对哈？大家都不理他，他只好被大家排到一个城外一个炉灰一个大家就是丢垃圾的一个地方。而现在你发现没有哈，他的亲戚朋友重新接纳了约伯，而且让约伯受安慰啊，受安慰。受安慰这个词哈很重要。你知道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问安的时候，他有一点就是说，你们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我们这些人哈要学着受安慰啊，要学着受安慰。要讲生命这个度量来讲，你看到他这些朋友他这些亲戚可能比不上约伯，但是你看到没有哈，他们那些年纪轻的来安慰约伯的时候，约伯呢也受安慰哈。我就是从这儿也有想到哈，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们在属灵上也很年长哈，你们的年龄上也受年长也很年长，但是当我们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学着柔软。即使一个很年轻的弟兄姊妹来安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在主里面受安慰，受安慰。这是我就是从这儿联想到这个保罗这句问候，我就想到这个受安慰。你看，知道看到没有哈？约伯在这儿受了安慰啊。最后一个呢，就是约伯属灵的增长和传承啊。这儿呢，说到约伯又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上次我们说约伯开始呢，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已经在天上了。已经在天上了，在地上呢，神又赐给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这又是加倍的哈。而在这儿呢，特别强调了他三个女儿哈。对不起哈，我拖一点时间哈，再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我就能够讲完哈。这三个女儿哈，为什么圣灵在这儿一定要说他是三个女儿呢？因为这三个女儿哈，太重要哈。我们知道，当圣经当中说到儿子的时候哈，总是表示着力量，而说到女儿的时候呢，更多的说到是品德，更多的说到品德哈。他三个女儿，第一个女儿的名字叫什么啊？我来看看哈。第一个女儿的名字呢叫耶米玛，耶米玛，她在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鸽子哈，鸽子，鸽子呢是一个美，是一个美的一个象征，是一个像。啊，一个动物，一个美的一个象征哈。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曾经跟门徒说，他说你们灵巧要像蛇，下面一句是什么呢？啊，驯服像鸽子哈。那个鸽子，你看啊，又那么啊，我想它的美丽不用我用言语来说了哈。这个呢是鸽子的意思。次女呢叫喜基亚，喜基亚的意思呢是肉桂，是一个很香很香的一个花。很香很香的一个花，是用来做香料的啊，用来做香料的。你知道啊，我们这些信基督的这些基督徒哈，身上呢都带着耶稣的馨香之气哈。这个地方是一个香哈，一个难达哈，不经过压榨就不能够留芬芳哈。这记得吗哈？这个就是这个香。然后第三女儿呢叫基连哈普，基连哈普呢也是与香与这个美相联系的，是指哈那个古代女孩子来画门的一种盛那个盛器的一个角哈，表示着也是与美联系的。你看到没有？这三个女儿，外面说她美丽，而她名字也是美丽的，那就表示着这个约伯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成全，她的生命的美丽 已经传到他的儿女身上了啊，而且他们的父亲是他们在兄弟中的产业啊，这个产业你知道吗？一般都是儿子的产业，有没有发现他的女儿也得产业啊？而且约伯呢又喝了一杯四十年，他四世同堂啊，四世同堂啊，这一点啊，我们就看到神给约伯预备了这么样的一个结局啊，是约伯得到的，约伯得到的啊。我想当我们今天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神很有可能也给我们预备了一个结局啊，但是我们能不能得到呢？这个还要看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能够让神来工作，是不是能够让神来工作啊。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有没有路，能不能在我们身上进一步工作，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我们这个人要看见光啊，要看见光的意思呢，就是说是神对我们说话哈，一次说两次说，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听不到，我们听不到。我们这些人哈，太容易用我们的头脑来思考啊，而不能够把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情跟神连起来，这个呢是我们不见光的一个原因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我们这个人不顺服啊，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这样做错了，但是我们却心里面觉得我这样做对啊，我要顺服我自己的旨意，而不去遵循神的旨意。这是两点神在我们人身上不能够工作的一个两大障碍，是吧？一个呢是我们不见光，再一个呢是我们不顺服啊。我们看到约伯这么样一个完全的一个人，神在他身上还要工作，而且为了工作呢，神下刀那么狠，那么狠哈，那么准，而约伯最后还是服下来了。我想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也真的是谦卑仰望在神面前哈，我们来等候神给我们的结局。那这个就是约伯记的一个钥匙哈，我们刚开始讲了哈，在这儿呢我们再说一遍，就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那个给他这个是加上去的，就是主的结局啊，就是主的结局，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啊，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所以我们看约伯记看到最后，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上次唱的那个约歌里面唱的，我们要赞美，还要赞美，还是我们的神值得我们赞美啊，值得我们赞美。好，我想我就讲到这儿，已经时间过了，对不起啊。弟兄姊妹们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问题啊？好，不要欢迎哈，不要欢迎，我很不好意思啊。好，那我们最后我们有结束祷告，梁弟兄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啊，好不好？